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六章第一节，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啊，这是一个不大安全的字眼哈。我们应该是约翰福音嘛，他到自己的地方，自己人倒不接待他啊，就是好像先知总是这个样子哈。熟悉就常常有一些轻视。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原文作因他跌倒。好，各位看这个话，其实这话很简单，不过我们需要说明一下，因为我们会误解哈。就所有这些众人的反应通通是负面的，但是我们看这样好像不太觉得是负面，但是是负面的。耶稣来到他自己的家乡，这是马可福音记载着他到自己家乡里面来，就是来工作，因为前面讲的加百农啊，其他地方，现在到自己的地方，要知道自己的地方就是他生长30年的地方哈。那大家就非常稀奇了，哎，这个人从哪里有这些事？他怎么会有这些？就他们知道一件事，这是最可悲的。如果你听不懂耶稣讲的话，因为语言的问题，因为其他的原因，你不听不懂耶稣讲的话，或者你看那个耶稣长相，你也不觉得他有什么特别，这个我想这是正常的啊。那现在然后因为看不懂听不懂，然后就不觉得他有什么稀罕或离开，这是正常的。那可是这个就是照理说要明白耶稣的话最没有困难，就是这些人语言是通的，风俗习惯连耶稣的作风都一起长大的，30年最熟悉的。就是各位要小心一点，我们常常在对一件事情的不懂，很多时候是陌生啊，因为陌生所以不懂不习惯，那也很多时候是因为熟悉，因为熟悉了反而我们没有看到，因为很熟悉就没有看到那个话或那个事里面有的重大意义。这一点其实在教会里天天都是这样。但我不是说我们一天到晚要有一种很高的情绪哈，但是我们来信友堂当然也都是很习惯了，但是如果我们想到这是一个圣殿啊，这里的每一个地方好像都是上帝祝福的地方，就好像祭司在圣殿里面一样，非常可能是太熟悉这里了，那个失去那种敬畏的心。我再一次说，我不是说我们到信友堂要好像到总统府一样很小心一样，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就是我要表达的是，你很熟悉就常常失去了一种尊敬，因为太熟悉他了。那这里就更严重了，那你因为熟悉所以就不把他看在眼里还无所谓，但是当他一表达出他的确是很聪明，甚至他们也亲口说哇这人真是了不起，稀奇，哪里有这些事，赐给他是何等的智慧，就是何等大的智慧，他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这四个是称赞他的，下面四个就是贬他的。那是木匠，是玛利亚的儿子，是这些人的哥哥，是这些人的他的妹妹也在我们当中。各位，这就叫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啊。就我们这样说吧，我们的邻居一个小朋友，从小看他长大，平凡的不得了，什么都不会，就是普普通通，那么非常普通，我们也没把他放眼里。有一天他到我们教会拿起圣经讲， 哇，讲的比神学博士还好，比格里汉还好。那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哎呀，原来你是一匹千里马，我们一直都没注意你。来来，请上座，这就是好的反应。哟，这人怎么讲的这么好？他不是我们都很认识他的吗？昨天还是个木匠啊，这里不是讲耶稣是木匠的儿子了。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行业是木匠，不过是木匠，我家还有他坐的椅子了，还有个钉子掉下来了，还要找他麻烦呢。就你很熟悉也很看不起的人，现在突然发现他很棒，一个反应是，哎呀，我真是有眼无珠，几十年都没看到他这么棒，那就很好。可是各位，人的心理的微妙就在这个地方了。当人看到他很熟悉一个人很优秀的时候，当耶稣现在表现出他的优秀的时候，人为了要掩饰我自己的有眼无珠，就说他其实没什么了不起。这个在政界、在商界、在提拔人的时候常常都是这样，包括在哈佛啊、耶鲁啊这些大学也常常是，他们要聘一个特别好的教授的时候，通常的规矩都是从外聘，不从本地出来的。如果从本地就是很熟悉的，觉得你没什么，从外面来，起码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好，我们这里要表，就是马可用很简单的话表达一个说起来也很恐怖的一个真理，就是你不要一错再错。一错是什么？一错其实也不是错，就是你看不出耶稣有什么。这为什么不是错？因为耶稣在30岁以前的确没有显出他有什么了不起，那你就看他是一个普通人嘛。可是当他显出他了不起的时候，你就不要觉得说，哟，以前跟我平起平坐的，现在怎么这么优秀，就要贬损一下。各位，人的问题常常就出在我们自己，不是别人怎么样，有的时候是我们的自尊心啊，或者我们的骄傲，或者我们什么受到伤害了。今天如果我到美国去读书，班上有人从别的国家什么地方来的，哇，表现比我优秀，我想我会认命了，别人比我优秀。假如我跟我从小到大学一起同学，而且他永远都输我的，然后到美国去读书，哇，他变得永远超过我，我可能会非常酸葡萄。就是这里就是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常常讲哈，我们传福音跟大人小孩怎么讲故事啊，什么或者是安慰人啊，常常我们都会听到一个问题，我们有一个困难，怎么样把这个东西表达给他，怎么样让他知道上帝是爱他的。他是一个外邦人，他是一个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他是什么，哎呀，他是一个爱斯基摩人，他的语言里面有没有慈悲怜悯，这个我怎么表达。如果是这个问题的话，这个问题不太严重，就只是表达的技巧和能力的话，这问题不太严重。最严重的是你根本没有表达的问题，耶稣所说的一切事他们太熟悉了，而且耶稣做得太好了，但正激发他们的嫉妒和酸葡萄心理，他们就厌弃他。哇，这个话到后来在前面在后面都是这样，以色列不是专门厌弃他们所熟悉的上帝，喜欢去拜新的神吗？后来犹太人不也是厌弃这个他们祖宗以下传来的福音，他们拒绝，所以福音才传给外邦人吗？就一直你从旧约到新约都是对整个这个传统最熟悉的这一批人，就觉得耶稣没什么稀奇，就掩盖自己看走眼的丢脸，然后就一直错，我就是不找他怎么样。就是你犯了一个错误，你应该找这家修车厂的，你没找，为了要掩盖自己的错误，我就是不找他，我觉得他有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就我们错了就更正，这是很好的事，但我们常常错了，因为面子啊或者什么，就是现在流行的就是凹嘛，就继续凹下去，他们就厌弃他。所以1-3节是很悲哀的一段话，看起来很简单， 耶稣不是没有显出来，耶稣显出来是惊人的何等的智慧和异能，但因为他们太熟悉他了，你跟我一起玩泥巴的，你现在怎么可以好像像一个教训我的人一样，他们就厌弃他，因为他跌倒，或者是因为他们之间是这么熟悉，他们就拒绝不要信他。这个现象就是原来的和尚会念经，客座教授，外勤讲员，常常总是备受欢迎一点，不一定真的他讲得好，只是包装的可能绚丽一点。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尊敬的。好，各位传道还有各位牧师，如果你讲到被你老爸老妈或者是老婆不尊敬，那是很正常的，因为他实在看到你太多丑陋的一面了，所以不会尊敬的。我就顺便开个玩笑。第五节，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我们中文没有不敢直接的翻，原文是他行不出来异能，就我们不敢这样，这样对耶稣太不敬了，但他行不出来。就耶稣的能力当然不应该被任何事打折扣，但是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而且是家属亲人的敌意，就行不出来。我也可能也安慰一下我们很难在家里待人归主的弟兄姐妹，这个可能也是正常的啊。但是他还是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他也诧异他们的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这也是一个字，我记得圣经再用过，他诧异他们的不信。刚好相反的一个就是，他诧异百夫长的信心。哇，这么大的信心我没看过哎！现在是，怎么我行了这么多神迹，你还不信啊？就各位，我不知道耶稣看到是稀奇你怎么这么不信，还是这么有信心，我不晓得了哈。然后他到别的地方去教训别人了。这是拿撒勒人的厌弃，拿撒勒人的厌弃，我刚才已经讲过，其实是整个教会历史上的一个缩影。耶路撒冷是厌弃先知的，拿撒勒是厌弃耶稣的。耶路撒冷是厌弃斯提凡的，以色列人是厌弃弃绝摩西的，约瑟的兄弟是把约瑟丢弃的，大卫的老板是把大卫丢掉的，就是好像一直都有这样一个，我们应该最知道这个人是谁，结果我们最不知道。然后另外一方面就常常是这个陌生的人反而觉得哎，这个不错，甚至大卫后来是被非利士人接纳，这很恐怖哈！就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我们认识了上帝，然后因着我们的私欲或者什么原因，就反而远离了上帝的救恩。六章七节，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并且嘱咐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腰带里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也不要穿两件褂子。又对他们说，你们无论到何处，进了人的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地方，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做见证。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好，在第六章的第六节开始讲到说，耶稣又离开他的家乡到别的地方去，然后可能也是到一个阶段吧，当他的门徒受的训练他觉得差不多的时候，就带他们出去再做一些事情，就叫他们两个两个出去，这个差遣，各位，这我们很熟悉啊，耶稣差遣门徒两个两个出去，不过你要想清楚，他差他们出去两个两个干嘛？ 就像我们今天如果信友堂派弟兄姐妹两个两个出去，我们干嘛啊？我们短宣队有短宣队的做法，宣教士有宣教士的做法，临时出去探访有临时出去探访的做法，比较中期的大概每一个礼拜都要去看的病人也有这个做法，我们都有不同的做法。那不同的做法呢，都有一些大概的方式哈。那我们需要想，耶稣叫两个门徒两个两个出去，到底在干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哈？这个跟耶稣来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通常对耶稣那三年半的生活不是太理解。就我们一想到耶稣，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罪死而复活，就是这是耶稣的工作，的确也是。那这样耶稣三年半的生活里面呢，其实就是最后的那三个钟头几个钟头比较重要了，其他的好像就不是那么重要了。那前面的30年完全不重要，因为我好像完全没有讲，但是不是不重要，其实是要所有的人学习，连耶稣都要学习一件事，就是等候天父。你不管你是什么人啊，你天纵英明再伟大，神不要你出来做你就不要做，神叫你做呢很委屈的木匠工作你就做。各位，耶稣是上帝啊，去做木匠做30年，然后等到他出来的这3年半呢，如果我们只想到说他是到十字架为我们死，这3年半也是多余的。那他这3年半的教训呢，完全可以不必，他可以圣灵可以漠视其他的先知啊，把它都写出来。但他这3年半显然也有他的作用。那么作用里面有一个，就是他自己讲，他也叫他的门徒去传讲天国的道理。所以他差他们出去是传讲天国的道理。那传讲天国的道理，我们又要想想，传讲天国道理传讲什么？天国道理是什么？在教会里面一讲到天国的道理的时候，起码在神学院里面一讲，常常就是一些天国的伦理，登山宝训啊，彼此相爱啊，饶恕人70个机制啊，有人打你左脸右脸给人家打，就是我们讲的常常是这些。当然这其实不是重点，重点是让人看到这些律法的难行，以及需要信靠耶稣哈。他也叫门徒去传，去传福音。就是我很少想到说我们出去的宣教士或短宣队或者是什么有过这一类的训练，当然我们这也不太能够有这样训练，我们信友堂大概也比较不那么灵恩啊。什么训练呢？就是有一段时间门徒是跟着耶稣在一起的，跟着耶稣在一起是撇弃一切来跟随。今天我们对会友没有办法有这样的要求啊。另外一个是他们要常常听他讲很多的道，然后要跟他经历很多的艰难，包括去医病赶鬼。然后有一段就是派他们出去，派他们出去什么我还是没有讲哈。其实等一下就可以看到，派他们出去主要还是传道。那传道的同时呢，看起来花的更多篇幅的是赶鬼，可能也包括医病，就是要他们出去做这个事情。去传道，那跟我们的短宣啊宣教士有什么不一样呢？应该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都是传耶稣。但是也有一点很不一样，或者是有两点很不一样。一个就是那个迫切，那个迫切就是这是你最后一次听到福音的机会了。那么在马可福音没有讲，其他福音书有讲说你们还没走遍以色列人子就来了，就好像耶稣派门徒出去传，是叫人在可能一个礼拜之内，或者是一个月之内，就会来的毁灭所做的准备。就是那个神国来了，旧的世界要过去了，你只有差不多很短的时间悔改了。就我就跟你讲，你要赶快悔改。就这种迫切性，我们大概不太有哈。我是看到圣经里面看到那些学者哈，提出这一点，我才想到哦，是哦，非常的迫切，就是你们只有很短的时间悔改了。如果我现在来这一次你不听的话，我要让你知道一件事， 你我是永不相干的，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就是，连你的土我都不要，免得毁灭的时候上帝说看，哎，那个人身上有怎么，这个康乃香身上有妈祖庙的土啊，就是很严格的把这个区分出来，然后他们要灭亡。那迫切里面还有一个迫切表达的方式呢，就是各位，我们今天出去短宣，尤其我们的青年人的短宣，尤其我们青少短宣，那真是短期旅行啊。那么还有那么多妈妈爸爸每天出去烧特别好的饭，然后给他们点菜啊，那真是，我们是陪太子读书啊，太子宣教，公主宣教哈。那么耶稣要门徒去宣教，可没有什么东西，那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就食物和口袋。哎，那食物和口袋不能带，不是说不要带牛肉干和那些零嘴哈，就是你的便当和你要买便，就钱都没有了，你什么都没有。那个拐杖呢，那个拐杖大概是打狗棒啊，或者是你走累了有一个撑的，或者有人欺负你可以自卫一下，什么都不要带。第九节也是很奇怪，只要穿鞋。各位，我们还有出去跟管宣队说你要穿鞋子吗？不会吧，就那是很多余的。这里讲穿鞋，意思就是说虽然你出去的很匆忙，什么都不要带，不过还是要穿鞋。为什么要讲要穿鞋？因为以色列人不穿鞋的也多得很，但不穿鞋到底不能走太远，所以要穿鞋，因为要走很远。也不要带换洗的两件褂子。各位，我们看这些经文啊，就是头脑要灵活一点。这当然不是说我们现在要这样做了啊，就好像你要恨你的父母兄弟姐妹，不是这个意思。重点总是说你要把耶稣当作最重要的。这里要表达的一件事就是啊，你出去是在完成一个，或者说在做一个很急迫的使命，你只能够尽你最快的速度把这福音跟最多的人讲啊。你到一个地方，因为你要带任何东西，就是你带的行李太多哈，那个草粮带了太多，那个就会耽误你的行程。不，你就出去，你什么都不要带。你各位，这种就说起来就是，你说很无赖也可以，你说要大有信心也可以，就是你出去服侍什么都不要带，那我吃什么？那就跟以利亚一样咯，神叫寡妇养你就寡妇养你，神叫乌鸦养你就乌鸦养你，神要饿死你也只好饿死了，被饿死了。这些当然都不是照字面去讲了，但是就是要有一种，我们出去除了走路必要的东西以外，什么都不要，一切都是神在路上替你供应，因为你有一个东西是世界上什么人都没有的，你要去讲这个。那我们今天出去当然也预备这也预备那了，这个不要死板的来看，但是我就怕我们是不是忽略了一件事情，甚至我们今天也不是那么急迫了，但我们是不是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对这个世界上传讲一个他们没有的，我们就专门传讲这个东西，然后我们就靠福音养生啊等等其他类似的原则都在这里出来了。就是因为你没有时间做这做那，所以什么事都是人家帮你预备好，你只有一个，就是去那里传讲上帝的道，医病，你要靠人家接待你。就这种急迫的做法，我们可以说2000年来不太多人真的这样做哈，甚至圣法兰西斯也不是这样做，他是很少带很少东西，也是乞讨为生，但是他也没有那么急迫。重点不在，实在不在这个哈，重点我们还是在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而且这里是，不是去海外宣教哎，这里是教会内探访哎，各位，他们不是去腓力士人的地方，不是去中国，不是去埃及，他们是去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所以我们又看到很奇怪的事情，传福音的对象是基督徒而不是非基督徒。其实重点不在基督徒非基督徒，就是说耶稣来了，耶稣要人知道耶稣就是一切的答案，你去讲就对了，你让他们预备好。那个迫切只是告诉人，就是不在耶稣的恩惠慈爱之下是多么危险，在耶稣的恩惠慈爱之下多么好，所以你要赶快跟人家讲，让人家赶快能够接受这一点， 然后他如果不在的话就很悲惨了。那你要专心做这件事，今天我们做这件事以外的那也是难免的，但是我们要有这样的心，就是福音的重要。那福音的重要和没有福音的悲惨，和你要迅速的去讲。那恐怕还有一个跟这相关的，就是这个福音只有你有，你跟耶稣在一起你才知道，别人不知道的。所以我们身上是掌握了这个世界生死存亡的唯一的一个东西，那你不要轻看这个。那因为去是传扬，但去我们也看过好多次，也是作战，就总有污鬼在那里阻挡。那么去也是医治，因为总有人在污鬼之下，在这个罪恶世界很痛苦，你要去医治他。我不太觉得一定要把这个赶鬼和医病把它认识为我们有权柄的一个证据啊，就是我们不一定要去这样想它了。就是人很可怜嘛，你也需要去帮助他们，人很需要你要去帮助他们，但是你的重点呢，就是十二节出去传道叫人悔改。那么如果出去传道叫人悔改，有碰到很多的鬼的拦阻等等，那么你也尽你的力量，主给你权柄去做，去医治啊。就是耶稣要世世代代的人都有这种急迫感，当然这种急迫感不是说我们就活的就是这么紧张哈，而是说我再讲一次，就是一个认识上帝人是非常有福的，一个不认识上帝人是非常悲惨的。即使在不认识上帝的状况中多一秒钟是悲惨的，你赶快去跟他讲吧。而且这个信息只有认识耶稣人才有，所以认识耶稣人要去讲。那不管我们今天是不是带多少鞋子那是次要的，但是他要表达出这件事情的迫切。好，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我们真是希望我们是喜悦你的道路，你也喜悦我们的信心，甚至我们也希望我们对你的带领会吃惊，是这么的好，没有想到是这么好，而你也对我们吃惊，没有想到我们这么顺服信靠。主啊，我们希望，我们愿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成就这样的恩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